每个人除了有共同的需要之外，每个人也有自己个别的需要。当人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以后，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求呢？所以你会不禁自问，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每天需要耶稣，光明时我要他，黑夜漫步我要他，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
无论你是谁，有一件事是你会同意的，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学问也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享乐更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人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每日要耶稣。
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的身份、背景、职业、性格都不一样，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但奇妙的是，当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们都从主耶稣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主耶稣一一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这也是我的经验，我永不会忘记。当我信了主耶稣，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那份长久在心中总是挥不去的飓风感再也没有了。我因为有了主耶稣，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
我要耶稣，我要耶稣。
今天对你而言绝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圣经上主耶稣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求圣灵感动你，使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永恒的生命。
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
一个人他病了38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只能躺着。因受病痛长久的折磨，他软弱到了极点，他需要人的帮助。但在人人都自顾不暇的现实生活中，谁有多余的能力来照顾他呢？他每日只能在哀叹中半生半死地活着。他病得医治的盼望不是没有，只是非常渺茫。在一个欢庆的节日里，他见到耶稣，主动地来到他跟前，问他说，你要痊愈吗？38年来他就是在等这句话。一位病了38年的软弱人能得到康复吗？请听圣经的记载。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叫别士大池，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 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后来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后来耶稣对众人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远的生命。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在人群中有一种人是软弱的人，他们是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可是偏偏呢又力不从心。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力量做出该做的事或想做的事。如果你正是这样的人，今天就请主耶稣来帮助你好吗？刚才那段圣经说到一位病人，他真是病得太久了，病了38年。俗话说呢，好汉就怕病来磨，长期的病痛呢已经把他磨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软弱的到了极点，他已经失去了斗志，也失去了人生的乐趣。俗话又说呢，久病无孝子，他因为病得太久了，也就没有人理他了，谁都嫌他麻烦，谁也没有多余的功夫来陪伴他，所以他只好孤苦伶仃地等待神迹。他等候什么神迹呢？因为耶路撒冷比士大池的水呀，有天使会按时来搅动，只要你一看到水动，谁第一个冲下水去，无论他生的是什么病，就能痊愈了。所以等水动，第一个冲下去，这是他唯一的盼望，也是他唯一的机会。但问题是，他病了38年了，他实在是病得太软弱了，他哪有力量去争第一呢？不单如此，他又孤单，也没有够义气的朋友啊，来帮他先下水。所以他一次一次的见机会被人抢走，他一回一回的感到痛苦失望，他真是无语问苍天呢。可是这又是他唯一的盼望，他也舍不得离开池子。亲爱的朋友，他的心情你了解吗？这也正是世界上许多软弱人的写照。我们不也是如此吗？我们不是没有机会翻身呢，而是我们比不过别人，是自己太差劲了。我们人怎么会落到如此的光景里呢？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怎么解释这位病人如此软弱的原因。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啊治好了他的病之后，便警告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主耶稣说，人的软弱无能是由于人犯罪所引起的。这就需要我们俯心自问一下自己的为人，然后我们再看看整个社会的情况。 你就不得不承认呢，人之所以软弱无能啊，就是因为人里面呢有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我们管它叫罪啊。罪呀，就是射箭呢没有射到红心的意思。照普通来解释，就是说一件事呢你没有做到呢恰到好处，或是呢你把它做过头了，或是你没做到，过犹不及，这都叫罪。那罪在人里头的表现呢，就是会让人自以为是，会让人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这么说来呢，你说每个人有没有罪呢？当然有。每个人呢就是为自己，顾自己，看自己，想自己，所以这样一来呢，每个人就都落到痛苦里去了。因为人发现自己啊真是个大问题，自己想好但好不了，想做好但做不好。所以圣经上说呢，人人都犯了罪，因为人人呢都不好，人人都不行，所以人人都软弱无能。这位38年的病人呢，他是身体病了38年。今天我们也许身体没有病啊，可是我们的毛病呢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什么毛病呢？让我举一点现实的小例子。比方有人喜欢赌博，喜欢打打小牌，但事实上呢你一开始啊是很快乐，可是后来呀，你会发现呢，越赌是越痛苦，越打呢是越没意思。到这时候啊，你就想我要戒掉这个坏毛病，但是戒来戒去啊，就是戒不掉。你对别的事呢还能挺硬的啊，挺有志气的，可是当你一碰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软弱的不得了啊。那再说发脾气好了，人人都知道发脾气不好，可是就是控制不住。我知道有一对夫妻，俩人老是吵架啊，吵得外人都怕他们，他们自己也知道啊，但是就是改不了。如果再举多一点例子呢，就像有的人爱说谎，有的人呢记恨人，有的人专喜欢和人过不去，有的人很自卑。凡此种种的事，谁心里真正愿意如此呢？但是凭自己就是解决不了。我们这种情形啊，不就正像这位病了38年的病人吗？靠自己不行，别人也帮不了忙，明明是个小毛病，可是就是对付不了。自古以来，世界上各种宗教、各类哲学也提出了不少解决的方法，有的叫你要修炼，有的叫你要拿出自信心，说只要有决心就行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可惜世界上的这些方法就像逼是大池的水，是按时会动了，只要你能抢第一就行了。可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这位38年的病人，他呢对于这一个方法，就是病得医治的方法呢，他只能望持兴叹。所以是有方法也有决心，但是你就是没有那个力量。我知道有位仁兄啊，他抽烟，他也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所以他决心戒烟。那他的同事一听呢，哦，你要戒烟呢？啊，你真有那么大本事啊？我不信。那这位仁兄他不服气啊，怎么你瞧不起我？这小小一根香烟呢我都对付不了，你太小看我了，咱俩打个赌。那同事说，行，我也别太为难你，赌你2个礼拜不抽烟就行了。这位仁兄一听，2个礼拜，行，2年我也行。好了，头一天呢他还能咬着牙不抽啊，第二天呢他就痛苦了。大家同在一个办公室啊，他看到别的同事啊都在那里吞烟吐雾啊，尤其呢吃过午饭之后，所谓是饭后一根烟呢，过活呢似神仙。哎呀，他自己实在是忍不住啊，但是又打了赌了，所以只好向那些抽烟的同事啊笑笑。 这个是外面笑笑了，里面可就叫苦连天了。到第三天他真是受不了了，怎么办呢？有办法，多上厕所。同事说，你怎么老上厕所呢？是不是偷抽烟呢？不是，没有。好，你看看，这是不是罪上加罪呢？他又偷抽烟又撒谎。到了第四天呢，当他再上厕所的时候啊，同事就偷偷跟去了。结果同事啊在厕所外面说，出来吧，别再堵了。好，这个呢就是人的有心无力啊。人对着一根小小的香烟就软弱得不得了。亲爱的朋友，你想想看啊，你有什么小嗜好、小毛病、小脾气，你能一戒就掉的呢？我们把话说得广大一点，咱们中国人近几十年来，谁不想社会能改良，人性能改善呢？结果革命的鲜血流得不少，改革运动发展的也轰轰烈烈，但到头来怎么样呢？还不是那样吗？一点都没变。你说毛病出在哪儿？主耶稣告诉我们，这是人本身有问题，毛病呢是出在人自己里面。主耶稣遇见这位38年的病人，正好是过节的时候。过节呢就是代表快乐啊，大家都快快乐乐的过节。但是他快乐不快乐呢？他不但平日不快乐，就是过节呢他也快乐不起来。因为他重病在身呢，他哪能快乐呢？今天好多人也是这样，在好环境里啊，你也许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但好环境一过，你里面的问题就跑出来了，你就没办法快乐了。所以除非啊，人里面的问题解决了，否则人不能有真正的快乐。人在外面呢，顶多只是强颜欢笑罢了。主耶稣遇上这位38年的病人，不但是在节期，也正逢安息日。什么是安息日呢？安息日是犹太人呢休息敬拜上帝的日子。安息日的特点呢，就是那一天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好好的休息就行了。这位38年的病人呢，他现在也是什么都不用做，他只躺在他那张褥子上就行了。但是你想想，他躺在那里，他心里有安息吗？没有，病没有治好，哪来的安息呢？今天很多人也是如此啊，外面的生活过得还算是舒适，但是心里总是觉得有个问题没解决，特别是在夜阑人静或独自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心中啊总会发出一个问题，就是人都会死啊，那人死了之后呢？人死了之后，人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是像人说的，人死如灯灭啊，人死了就没有了，还是人真的有灵魂？人死后要对自己生前所做的事啊，要负责，要受审判。如果再想下去的话呢，就会浮现出自己种种的亏欠和自己所做的种种见不得人的事，就如那些放纵情欲的事。你想想，你做的时候真是一时快乐啊，但那种快乐只是短暂的。也有一些事呢，是你知道不该去做，但是你去做了，结果到头来啊，不但令到别人痛苦受害，就是你自己的良心呢，也会控诉你自己，你心中没有真正的平安。圣经上说呢，犯罪的不得平安呢。亲爱的朋友，这一切呢，都会使你软弱，都会使你虚空。罪呀，就带来你的软弱，带来你的虚空。罪就像病菌一样，它不断的在侵蚀你。这个病啊，世界的办法是治不好的。亲爱的朋友， 只有主耶稣能医治人软弱的病。主耶稣他是怎么医好这位38年的病人呢？主耶稣说，死人听见他的声音就要活了，死人听见他的声音就要活了。这句话呢，使我们知道软弱的人呢是一个死人。人之所以软弱呢，是因为死这个东西啊在人里头。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软弱呢是从死来的。你看啊，人之所以会病啊，病之所以会越来越厉害，乃是因为人里面有死这个东西。一个人呢软弱到了最后，那就是死了。所以病了，人就虚弱了，越虚弱呢就是你快要死的先兆啊。人病了一直不好，越来越严重，那结果呢？答案很简单，你知道，死了。一个病人病到最后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软弱，软弱到了极点，最后他连呼吸呢也困难了，那最后气也上不来，所有的器官软弱到不能动了，那就是死了。主耶稣叫我们看透啊，看透人的软弱是什么。一般人呢看这个病人呢，不过是说，哎呀，他是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但是主耶稣呢却是看着他的结局，就是死。亲爱的朋友，也许你现在身体很好，没什么毛病，你很健康，但是你我里面都有死这样东西啊。我们真实的情况啊是不仅软弱，但是软弱那只是表面的情形啊，你我根本的实况呢是死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我们各样的毛病不过是显示出来我们里面有死。圣经说呢，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都犯了罪，犯罪的代价是什么呢？犯罪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死。亲爱的朋友，我们越活越大，其实不是增加了寿数啊，乃是在减少寿数。我们每次过生日啊，小孩子可以很快乐地说生日快乐，我又长大了一岁。但是年纪大的人呢，你知道你长了一岁啊，实际上你是少了一岁啊，你离死呢又近了一岁啊。这就像啊，如果你能活到80岁，就是你有80块钱了，那你每年呢就少一块钱，不是多一块钱呢，那最后就花完了。那一花完呢，人一死就什么都不值钱了，世上的名利地位吃喝玩乐在死面前毫不值钱呢，也不管用。所以现在请你听好，一个死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一个死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对了，是能活过来，是如果有生命能够再进到他里面使他活过来，那个就是他最需要的。主耶稣说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就有永远的生命，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天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生命，而他的生命呢是放在他的话语里面。所以他说呢，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啊，就是可以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 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了。只要你肯听主耶稣的话，而且肯把主耶稣的话听进去，你肯把主耶稣的话呢信到你的心里面，你就得到了永远的生命。那耶稣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呢，你得到之后呢，他就能够带你通过你肉体死亡的这一关。圣经上形容呢，就是如果你信了耶稣，当你呢经过死亡这一关的时候啊，你就像睡觉一样，你不过是睡了，当你醒过来的时候呢，耶稣复活的生命已经把你带到永恒的天家去了。耶稣说呢，天父在自己有生命，就是天父上帝呢，他本身呢就是生命的本源，就是生命的根源。他将这个永恒的生命呢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人，而耶稣基督呢就用他说话的方式，就用他的话把他的生命呢带给我们。所以主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这就是指着上帝啊，就是那听主耶稣的话又信上帝的人就有永远的生命，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就是你所犯的罪呢就不再定，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你能不能得到神的生命，得到永生，是在于你呢有没有听见主耶稣的话。就像这位病了38年的病人，耶稣主动地向他说话，耶稣说什么呢？你要痊愈吗？他听见了，他也听到心里去了。耶稣接着呢就向他说出生命大能的话语，耶稣向他说什么呢？起来，起来啊！这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充满生命大能的话。神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是充满大能的。耶稣的话就进入到这位病人的心里，因为他听进去了，他接受了，他没有怀疑，他没有拒绝，他没有不信。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他听进了耶稣的话，他又信进去了。耶稣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所以说听见主耶稣的话是何等的重要，你要用你的心来听，用你的信心来接受。主耶稣的生命在他的话里面，只要你一听一接受，这个时候耶稣的话也就是神的生命就会进到你里面，你就得了永远的生命，就得了神的生命，就得了永生。这位38年的病人，他一听见耶稣的话，他一接受，耶稣的生命就进到他里面。主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你看，当耶稣的这一句话一出来，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他接受了主耶稣的话，他就是接受了主耶稣的生命，所以他的软弱没有了，他的死亡被主耶稣的生命吞灭了。耶稣没有叫他靠自己努力挣扎，或靠什么方法让自己刚强。耶稣乃是用他自己生命的大能，用他的话把他给顶起来。他原来是何等的软弱，他被死亡折磨得差不多了，他只有等死啊。但如今主耶稣的生命的话语一来，就吞灭了死亡，使他出死入生了。亲爱的朋友，他的需要也是你的需要。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我们这些被死亡毒钩所勾住的人，真正的需要就是主耶稣这位天地间唯一生命的主。信耶稣呢，不是信一个宗教，不是加入一个团体，乃是接受主耶稣永活的生命。 当你有了主耶稣的生命，你有了主耶稣大能的生命以后，你就不再软弱，你就对死呢不再惧怕，你就能站起来了，你就能够面对人生一切的挑战。宗教呢，只是一些教理、一些教条、一些形式、一些气氛，宗教不能救你，只有信主耶稣，接受生命的主，你才能真正的得救。如果你已经去过教堂，或是你参加了基督教，你现在呢，要诚恳地问你自己，真诚地问你自己，你里面到底有没有主耶稣的生命，有没有耶稣基督？凡是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他就不是真基督徒，他只是虚有其表，也没有永生，将来不会回到天家的，耶稣再来的时候也不会承认他。圣经上说呢，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亲爱的朋友，这绝对马虎不得。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他用他大能的话语把他的生命赐给你。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你听见这句话了吗？你能不能听见你心里面呢？你接受不接受呢？耶稣今天来到你面前，要把他的生命给你，但你的罪呢，使你和上帝隔绝。耶稣呢，为了挽回你，他特别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圣经上说呢，基督被钉在木头上了，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是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你的罪、你的苦、你的软弱呢，主耶稣都在十字架上为你承担了。他为你付出了极大的痛苦，他为你流出了宝血。圣经说，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你们的罪死了，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领你们到神面前。亲爱的朋友，主耶稣为了担当你的软弱，为了要把你从撒旦手中呢夺回来，主耶稣他所付的代价绝不简单。主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还为你进入到死亡中，他战胜了死亡，他从死里面复活了，他把生命的大能释放出来。所以现在呢，只要你信他，接受他，你所犯的一切罪呢，他都能够赦免，他也肯赦免，他更能把复活的生命赐给你，使你由软弱变为刚强，更使你呢出死亡而入生命。亲爱的朋友，这位38年的病人，他知道自己的软弱，他承认自己是个病人，他了解他前面是死路一条，所以他一颗简单的心来接受主耶稣的话，因此他得到痊愈了。他曾经把他的痛苦告诉主耶稣，他说，每次水冻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是的，你的痛苦，你的软弱，你的绝望，主耶稣都清楚知道。多少年来没有人帮助你，你的努力也都白费了，但是主耶稣他爱你，他现在特别走到你的面前，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你。你已经听见主耶稣的话，你说你要痊愈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现在你听见主耶稣的话了，只要你打开心，请主耶稣进到你的心里。也许你要问，主耶稣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离我那么远，他怎么能够进到我里面呢？你要知道，主耶稣他是神，神就是灵，灵是永远长存、无所不在、不受时空限制的。所以你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现在是什么时候，只要你相信他的话，而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他就能够进到你的里面。这就像呢，你一打开你家里的收音机或是电视，天空的电波立刻就进去了，你就收到节目了。空气中充满了电波，你把收音机带到哪里都能听到。主耶稣的灵就是圣灵，就是像这样，是无所不在的，是布满在整个宇宙之中的。你现在无论在哪里，只要你诚心向着他，用你的心灵向着他，把你自己打开，你跪下也可以。跪下呢，表示谦卑和诚恳地接受他。你跟着我说，就是向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我知道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是一个罪人，我相信你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用你为我流的宝血来洁净我的罪，我愿意离开我的罪，我现在请你进到我里面，求你把你的生命给我，做我的生命，你是我的救主。主耶稣啊，现在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拯救了我，你已经把你的生命赐在我的里面。我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你跟着我祷告了吗？ 如果你确实从心里做了这个祷告，我要恭喜你，因为耶稣已经在你祷告的时候，借着你的祈求，他依照他的应许进到你里面了，他已经把复活的生命赐给你了。好多年前，我也是这样请耶稣进到我里面，这么多年来，我清楚知道他与我同在，他的生命在我里面。自从我有了主耶稣之后呢，我的生命有了奇妙的大改变。首先，我对死亡和死了以后啊，我不再害怕了，因为我知道我会到天父那里去。这种平安呢，是很有把握的，很清楚的存在我的心里。本来呢，我常有一种说不出的虚空感，半夜呢，会常常醒来，我不知道人生到底该做什么，我对好多事呢都不能满足。但是自从我得到主耶稣的生命之后，这种空虚感再也没有了，现在我对万事呢都感到满足。本来呢，我也是一个自以为小有本事，但实际上呢却又软弱无能的人，我的一些坏习惯也改不了。但是自从主耶稣的生命一进来，我里面就有了一股很强的推动力。我深知呢，那股能力不是我本来就有的，也不是什么潜在而没有发挥出来的能力。我清楚地知道，那种能力是从主耶稣而来的。我只要和主耶稣的关系正常，这种能力呢，就不断地在我生活中呢供应我，使我在我人生的旅程中呢，是勇敢地肩负起自己的担子和主耶稣所交付给我的责任。如今我年纪呢渐渐大了，但是我的内心呢却一天心思一天。我知道当我跑完我人生的旅程之后，主耶稣他必接我到天父那里去，在那里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求主使我以十字架再必有生命。
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路。
亲爱的朋友，我实在是关心您接受了主耶稣没有。让我把怎么相信主耶稣再清除扼要的向你说一次好吗？首先你要知道呢，信耶稣不是迷信。什么是迷信呢？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所信的到底是谁呀，他并不清楚，所以呢他信的是迷迷糊糊的，或是因为人家都信，所以他也就跟着信，但他并不知道他究竟是在信什么。圣经清楚地说到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耶稣的话来的。所以信主耶稣是不是迷信呢？这就要看你对于主耶稣认识不认识，和对于主耶稣他所说过的话你明白不明白。如果你清楚认识了主耶稣，和对他的道你很明白了，你也接受了，那你的信呢就不是迷信。信耶稣不是找一个心灵的寄托，也不是寻求一种宗教的信仰。信耶稣呢是要你得到他的生命，也就是得到永生。信耶稣得永生呢是根据圣经的话，圣经的话呢就是上帝向我们所说的话，也是上帝和我们所立的约。上帝是信实的，所以他绝对呢以他的话为凭。因为上帝是宇宙的主宰，所以他的话是大有权能和永远长存的。他说过，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而主耶稣呢，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天地万物也都是借着他所造的，在一切都没有之前就已经有了他。主耶稣他是在永恒中自有永有无始无终的上帝，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对一切呢都是有旨意和有计划的。他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类，他并将这个美好的世界呢交给人来治理，并且给人有完全治主的权利。可惜人类的始祖呢就上了魔鬼撒旦的当，受了魔鬼撒旦的诱惑，背叛了上帝，人从此就远离了上帝。人在表面上呢是过着自由自主的生活，但事实上呢人人却落在生老病死的痛苦之中。人一生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并要在身体死亡之后呢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圣经又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相信呢，对于人人都有一死呢，你会完全同意。但是对于呢，人人都犯了罪，恐怕你就不能接受了。好，罪到底是什么呢？罪就是人离弃了上帝，过着呢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他自我中心呢就是自私，是专为自己打算，所以人呢是自以为是。那这一些呢所彰显出来的就是罪，而罪的结果呢就是让我们在内心和行为上呢彰显出来恨人了，说谎了，邪淫，自夸，捏造恶事，不孝，背约，没有亲情等等，反正是伤害了自己又伤害了别人的都是罪。罪带给人痛苦、灾害和死亡，罪也让人感到呢生命的空虚和没有意义。罪使人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人生的出路。罪的结局就是死人死和永远的灭亡。但这实在不是上帝造人的目的，上帝是爱世人的，所以他开始了他奇妙拯救的计划。他就在人类历史中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他来到世上来拯救人， 最奇妙的就是他把他自己呢成了一个普通人的样式来到世上。所以主耶稣从外表来看呢，他是一般普通的人，但他却是上帝。他特别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工人家里，他经历人间一切的悲欢离合，所以他能体会人一切的愁苦忧患。在各方面呢，他都和普通人一样，但他的话语呢却带着权柄，他的行事却发出能力。所以在当时呢，人们常常会发出一个问题，他到底是谁？亲爱的朋友，主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来要把永生给凡是肯接受他的人，使他们可以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但是我们这些偏行己路的罪人，怎么能够有资格去见圣洁公义的上帝呢？所以主耶稣他就甘心来代替我们接受我们犯罪和犯罪之后所该受的刑罚，他为此付了极大的代价。他先受了羞辱鞭伤，之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受尽折磨，他鲜血流尽，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上帝对罪的震怒和刑罚。他本是义的，却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他是以他的死来代替我们这些本来该死的。这就是上帝的大爱，这就是主耶稣对你舍己的大爱。全世界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看，主耶稣他亲自为你我的罪受了鞭伤，他为你我所犯的罪上了十字架，你我能拒绝他的爱吗？今天凡是肯接纳他这份爱的人，也就是肯接受他完全救赎大功的人，就能得到他宝血的赦罪，从此不必再为自己的罪被上帝审判了。主耶稣死了之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主耶稣就把他那复活的生命，也就是永生，白白的赐给凡是相信他的人。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刚才已经信了主耶稣，我要恭喜你；如果你刚才还在考虑，甚至在挣扎，你现在不要再等待了，你从心里呼叫主耶稣吧，因为圣经上说，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只要你开口向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求你救我，谢谢你赦免我的罪，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进到我的里面，主耶稣，求你把你的生命给我，我是奉你的名求，阿们。如果你已经做了这样的祷告，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呢？对，在你里面，他永不会离开你。将来你会到哪里去呢？是的，你会到天父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现在要如此称呼你了，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你信了主耶稣，首先呢，你要读圣经，圣经是上帝的话，是你属天生命的粮食。你要求耶稣给你一本圣经，再来就是你要天天向天父祷告。祷告呢，就是把你心里的话呢，向天父说出来，把你的需要告诉他。同时，你要向别人做见证，把你信耶稣的喜乐和别人分享，也邀请他们信主耶稣。最后，就是你必须加入教会，求主引导你参加一间信主耶稣、传讲圣经纯正真理的教会。在教会中，你要和别的基督徒一同敬拜上帝，互相扶持，彼此造就。求上帝赐福给你，时时与你同在，直到主耶稣的再来。